第四集。你是谁？
菲菲，
你在哪里？我想，我找死你了。
我在你心里呀。
尖细的女生突然憋不住，嘿嘿笑了起来，让盛来顿时凉了半截。
啊，二歪，你这个鬼东西，你怎么跑来了？
捏着嗓子冒充菲菲的真是二歪，今天坐早班车赶来的，刚刚下车，在车站旁的电话超市打的电话，盛来让他原地不动，自己立即登车过去和他碰头。二歪告诉盛来是新郎官盛启让他来的，盛启要和新媳妇热乎些时，还打算和大舅爷子一起投资在县城找门面开饭店，一时半时来不了了。正好二歪父母喝喜酒时，关照盛启提携自己半愣不傻的儿子盛启，趁着酒劲儿立马决定让二歪来省城顶替自己一阵子，在纯净水站当个装卸工。盛来自然关心那天婚礼的情形，二歪歪嘴滔滔讲了半天，先说闹起老公公，装上几个好老，把你大爷的脸用锅底灰搅半些油抹了个一塌糊涂，戴上尺把长的高帽，穿上大红背面改成的长袍，背着粪鸡，敲着大锣，压着油鸡，还逼他到处喊，快来看啊，我是非著名趴会老头丁老大。再说闹新娘子，现在有专门主持闹新娘的，都叫四姨，你大爷家请来的这个是个男四姨，戴个眼镜一看就斯文，闹法也五讲四美，文明礼貌，不像过去上来就撕人家新娘子的衣服，跟土匪下山似的，人家一点也不粗鲁，照顾新娘子腿负伤了，来个文闹，院中间摆两张大桌子，把新娘架上坐下，然后把你哥弄根绳子牵狗似的牵上来，模仿王小丫的开心字典节目，当场审问，大喇叭全装直播，就看盛启头上插着大葱，顶着西瓜皮，胸上穿着个红奶罩，里面塞俩气球，肚子上面写着我是色狼金枪不倒，后背写着精进暴妻，腿当前还掉了瓶矿泉水，这样的扮相一出场就把你家隔壁吴老二的脑血栓笑复发了。开始男司仪让盛启猜新娘脚有多长，然后脱掉新娘的高跟鞋，用尺子一量不对，就让新娘打开那瓶矿泉水倒到高跟鞋里喂盛启喝下，然后又让盛启猜新娘裤头的颜色，盛启说是红色的，又说是白色绣花的，男司仪让他自己掀起新娘的裙子给大家看，一看是黑色的，按照在场几百号看热闹的坚决要求，他乖乖的把新娘的三角裤头脱下来套在自己的头上。轮到什么新娘子更绝，背着她从新娘头上嘎吱窝和裤裆里当场拽下三根毛，让她猜哪根是哪里的，结果头上的猜对了，嘎吱窝和裤裆里的因为都理不直给弄混了，只好对着嘴把盛起叼起的那半瓶水喝了下去。一场闹下来，除了吴老二，后面又接连笑岔气四五个，俺来时他们几人还在你老爹小诊所挂吊针呢。最后说到喝喜酒，你大娘小气巴拉，嫌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人来不少，礼出太少，就摔盆打碗骂骂咧咧，人家本来就对拆迁有怨气，再加上便宜请来的厨子手艺不行，有的菜乌滋辣味，有的咸菜齁死人，知客的也晕头巴脑，偏偏把几家过去有仇有恨有过节的安排在一桌，这几凑头还不掀桌子打起来，你没看啊，那院里院外渠上渠下黑压压都是人，那个场面是相当的带劲儿，嘿嘿呵呵打得比李兰杰演的电影还热闹，你大爷家三面院墙都被挤塌了，俺拉账的时候也趁机踹了加厚拴住他爸两脚，让他叽里咕噜滚到了沟塘里，他占俺家后墙三尺滴水地方不说，俺家那条大花狗估摸着也是他弄药毒死的。都说完了，下面该说菲菲了，二歪为自己轻易把菲菲炸出来，得意的嘴都不歪了，非逼盛来一五一十的坦白交代，你说你连自己哥哥娶媳妇这么大事都丢下不管，这菲菲能是跟你不疼不痒的外人吗？盛来知道二歪嘴上没个把门的，单是自己今天接电话时的露馅儿，就能够他回家跟人颠三倒四的穷虚半天的了，正想把话题岔开，忽眼抬眼看到了对面那条布满洗头房的街，脑子里机灵闪过第二个大嗓门女人打来的忽断忽续上街不接下去的电话，他尽管说要找的鲍师姐好像不是什么女人，而是开什么街车的， 或是在什么街上开车的男人，但他所说的范围同第一个电话一样，都没离开这条街。不知是把菲菲的失踪与一个男人连接起来，刺激了盛来敏感的神经，还是今天来了二歪撞了盛来的胆，他果断决定带上二歪再闯死街。二歪到了大城市，本来就兴奋，听说要去帮着找菲菲更亢奋，二话不说把行李卷交电话超市的老板有偿看管，跳上盛来的自行车就向对面冲来。盛来这次接受上回的教训，不从街头进，而走街尾绕，避开了拉客的女的正面堵截，这样得以顺利进街。但没走两步，就听旁边的二歪含糊不清的吐露句词，让盛来头皮发麻。什么？你说什么？
鲍师姐，鲍师姐，
鲍师姐。二歪随口重复一遍，看来这回更是连头发都立起来了。鲍师姐，她在哪儿？你看，这不是？二歪往街边一指，盛来看过去，但没看到人。这里比前街冷清多了，眼前只有一辆摩托三轮车堵着一个店门停靠着。二歪见他没明白，指着后车厢板上白漆喷的字：“你念，保洁，掉两个字，接着念，
保洁。”
盛来这才注意，保洁两个字的中间还喷了个数字码。换其他场合，他会失笑并嘲笑。因为按正常人的视觉反应，这是保洁号车，没人顺着读成保洁，但他现在笑不出，倒要哭得出，因为要是没有二歪这好奇的傻愣的无意的一吐槽，他或许还迷着找什么鲍师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弄明白两次电话的真正意思。下傍晚到车站前面的街上找开保洁车的人，时间地点车子都吻合了，这个开车的人也就是和菲菲失踪有关联的人，无疑就在眼前这个店里。这是心可以提到嗓子眼的时刻，好在盛来知道在二歪面前必须使劲稳住自己，他不想自己沉不住气连二歪也不如的地步。他表情严肃的示意二歪附耳过来，小声嘀咕几句，二歪横劲一下就上来了，撸起胳膊就要往店里闯，让他赶紧站在身后，然后轻手轻脚的靠近店门。玻璃推拉门小半开着，先倾听一下没动静，再伸头瞥一眼没见人，大胆敲两下也没回应。二歪又撸胳膊要来硬的，被盛来按住。盛来想把门推大些容人进去，但门却不动，侧身往里查看，见门扇底下与门框之间横枪着一截木棍，这显然是为阻止外人进入而有意设置的。他伸进一只脚将木棍挑开，这才推大空隙使自己和二歪进屋。屋里的陈设和上次去过的两家洗头房没什么两样，因为理发的设备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所以都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破烂的不能再破烂。二歪一眼看到脏兮兮的布裆，猜想后面躲着人，以大无畏的架势上去一把扯开，但里面只有一条窄窄的脏脏的空床。盛来私下扫了扫，发现屋里既没可藏人的地方，也没可走人的窗口，但让人蹊跷的是，那个木棍又分明只有从门背后才能枪得上去。哟，瞧这骚样！二歪瞧见墙上一幅大挂画，画上是一个穿三点式的金发女郎在沙滩上弄姿的彩照。见盛来凑过来，二歪鄙夷的指着画中女郎的胸部：“瞧这，挺的像俩爆炸的篮球。”话音未落，就见女郎的胸突然瘪了进去。两人一怔，联手掀起画子，一个比窗大门小的长方形出口暴露出来。两人顾不上惊，也顾不上喜，更顾不上怕，抬腿就钻过出口，看到的是一个荒废的小院，竹屋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到处是残瓦烂砖，只有偏屋剩半截在那处着，里面隐约有哼哼唧唧的声音。两人弓着腰，屏着气，跺着步移到窗下。二歪接受盛来示意，先露点头往里看，看到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的背影，上穿短衬衫，下穿黑长裙，正蹲在床沿一上一下的做着运动。他一时没看懂，让盛来伸上头一起来看。盛来开始以为是在做减肥操，就见女人的运动幅度越来越大，哼唧声也越来越重， 最后竟兜起了黑裙子，露出了光屁股和屁股下压着的两条粗腿。他俩一下子就明白，或准确的说是猜想到了自己撞见了什么，顿时比自己在做这事被撞见还有羞臊，同时嗖的缩下身子，努力平抑着心跳，待忍完屋里女人最后一声尖叫，才想起迅速撤离窗，躲到一乱砖堆后面。不一会儿，一个满脸毛胡的中年男人从屋里边系紧皮带边渡出门，点上一根烟，傲意的深吸一口，哼着小曲走向那个出口。二歪拿起块砖就要出动，生来急忙制止，因为他刚才一眼就看清了这个毛胡脸脚上穿的正是那天遗落在地下室水缸里的旧解放鞋。这个人不仅充分肯定就是那天破缸而出的人，而且基本肯定就是那个什么井豪庭小区里运送垃圾的保洁工。盛来脑子急速转到这儿，不禁后怕起来，刚才要是冒失和他撞见，还能再去那儿送奶吗？
多会儿再来呀？
胖女人从屋里丢出酸软的话。
好嘞，不再来也得行啊，小鸟要喝水啊。
毛虎脸奸笑着回句话，盯着毛虎脸抬脚钻入出口，等着外面三轮车声突突远去，盛来这才带着二歪从砖堆后现身，把正在出门泼水的胖女人吓了一跳，手中的塑料盆差点没拿住。
哎，两位小大哥，你们是来找菲菲的？
胖女人旋作镇静，抓紧扣上衣扣，挤出的干笑差点把厚厚的纸粉带下来。胖女人的这句话让盛来差点没站稳，没想到对方不打自招，开口就是菲菲，急切上去追问，你怎么知道的？菲菲在哪儿？
都跑好几天了。
什么？到底几月几号跑的？是刚才那个毛虎脸带跑的吗？盛来额头的青筋都爆了起来。
不不，你小大哥什么都好，就是性急。哎呀，凑不住炮，听我慢慢说啊。你们也看到了，我这店面在大街上的默默烧，不被前面那些站街的丫头围去，就能走到这块的客人会剩下几个呀？那有什么生意，撂棍打不到人啊，菲菲来一个走一个，前前后后走了有二三十了，留不住。
盛来和二歪都给说迷糊了，二歪嘴一歪，
嗯，这歪歪是妖精会变，这哪儿那么多呀？只要能挣钱啊，要多少没有啊，我这是没法子呀，租个破院子每月要二三百，一天没生意都得白贴几十进去。
盛来打断他，
你说的菲菲到底是哪个菲菲？小姐啊。哦，弄半天你们原来是生客啊，连这都不知道啊。这条街啊，把二十岁以下做小姐的都叫菲菲。
二歪歪头诧异的看着盛来，直截了当的戳穿，
哦，原来你找的对象是做小姐的啊。
盛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迁怒于胖女人，连珠炮发问，刚才那个毛虎脸是谁？叫什么？做什么？住哪里？快说。
不，你这小大哥看着也人五人六的，像在市面上混的，瞧这话问的怎么不上档次？没听说吗？哪行有哪行的规矩，干咱这行的只认票子不认人，裤子一提就孤的白，别说我不认识他，就是认识也不能把人家给卖喽。哎呀，现在干什么不得讲那个什么职业道德吗？
胖女人转问二歪，
这位大哥，我看你蛮憨厚的，你说是吧？都在外面混的容易吗？
是不容易。
二歪生平第一次遇到征询自己意见的人，立即郑重附和，
别瞎掺和。
盛来推开二歪，继续逼问胖女人，你最好麻利的说出刚才那人情况，不然连你也牵扯进去，你知道吗？他把一个菲菲女孩子弄没有啊，抓到就得蹲大牢，你要隐瞒你就是那什么隐瞒不报罪。
胖女人一副油盐不进相，要要要，你以为咱都是吓唬大的呀？就他毛虎脸那熊样还玩菲菲，哎，边儿啊也沾不上啊。
他说着就从胸前的内衣里掏出一沓烟和纸在手里抖着，
你二位都看看看看，自打过年他在我这儿做，哪次顺溜给过现钱的？不是赊就是欠，看见没有，这张是刚才才打的欠条。 他想找菲菲也得找得起啊。二歪真就伸手去拿烟和纸要看，胖女人虚晃了一下，又赶紧塞回内衣里，盛来抓住了把柄。你不是不认识他吗？不认识他上哪儿找他要账去？既然胖女人见钱可以松裤带，那自然见钱也可以松口。给了他些钱，他说出了毛虎脸叫胡大三，在什么好听小区专管一个组团垃圾房的清运。这只不过印证了盛来的推测，价值不大。再添了几块钱，他说出了胡大三的行踪规律，就是每天下午几点钟来，他要把所管的垃圾集中运送到离这儿站前街不远的城西垃圾处理站，然后隔三差五的顺道定点来这儿打回炮。至于为什么在这里定点，因为这里既便宜又允许记账。至于为什么允许记账又不怕他赖账，因为垃圾处理站的头头是胖女人以前的相好，他在中间拉的皮条，并能控制胡大三的工资发放。后面两个至于的内容没要钱，胖女人说就算是饶的优惠他了。感动的向来讲哥们义气的二歪当场拍胸脯，你够意思，哎够意思，抓到胡大三绝不说是你提供的情报。盛来带着二歪随即就去城西垃圾处理站那边溜了一遭，见这个规模不小的处理站孤零零的建在一片田野上，大段还没有铺上柏油的地基路，从杂乱的小树林穿过，当场就敲定了第二天来这里夹击毛虎脸胡大三的方法。第二天下午四点来钟，毛虎脸胡大三驾着那辆宝捷摩托三轮从垃圾处理站一溜烟回来，看到路上丢了个纸提袋子，停车捡起，拿出袋子里面一个纸包，外三层里三层的打开，哇啦一声扔掉，妈呀，马蜂窝！里面嗡的飞出一团马蜂，毫不客气，万死齐发，遮得胡大三是哭爹喊娘，抱头鼠窜。此时从两边树上纵身跳下两个用纸袋子蒙面只留眼睛和嘴三个洞的人，一人一只胳膊托起胡大三就进了树丛。幸亏胡大三眼睛肿得跟桃似的，想睁也睁不开，不然看到自己趴在一坟头上更要吓个半死。历来没心没肺混吃混嫖的胡大三不知道得罪了何方神圣，开始还犯贫问劫财还是劫色，当人家恶狠狠的回答是来把你这骚棍挤两段喂狼狗时，才开始意识到性质的严重性，老老实实配合对方验明了正身。但叫他坦白跟住第三层地下室的小姑娘认不认识时，他开始装糊涂，对方就把他脚上解放鞋脱下放到他自己鼻子底下熏，叫他坦白是怎么跟那小姑娘认识时，他又打马虎眼，对方又要扒下他裤子露出那家伙让马蜂蛰。下面这几段招供就是在如此几次的折腾中跟炸油似的炸出来的。
我刚才说不认识他也没错，因为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我真没问过，问了他也不会说，说了也不一定真，现在什么没有假，连酱油都是用猪毛熬的。
是我回到正题，那还是五月头里天刚开始热，物业就要求我们每天清两次垃圾，这样我下午这趟就要推迟到六点以后，要是顺道再去那花街找那个胖娘们打个炮什么的，回来天就上黑影了。记得那天下大雨跟泼了似的，我一时走不脱，趁机在那娘们那里多泡了半宿，也不是我馋，我也不容易啊。哎，从云南花钱买个缺心眼的老婆，没过几年就跟个泥瓦匠跑了，给我留下个比他还缺心眼的闺女，我挣点钱啊除了养活我们爷俩，剩多剩少都添那胖娘们老鼠洞里了。我快说，那晚见雨点小了我才出来，把车直接开到一层地下室存着，正摸着黑锁车，一个闪电打来，我一回脸差点没背过气去，就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从车厢里慢慢爬起来，我大喊是人是鬼，她说是人是人，就看她从车里下来，身上衣服少的跟没穿差不多，胳膊腿都露着，还光着俩脚丫子，再加上雨浇，又在装垃圾的车厢里滚了半天，浑身到下湿淋淋的不说，还沾满脏乎乎的垃圾，真比鬼还难看。我吓得直哆嗦，他冷得直哆嗦，嘴里大哥大哥好大哥的叫，叫得我心软，就把身上雨衣服脱下来给他披上，可没想到他顺势就倒在我怀里，死死的抱住了我。哎呦哎呦，别敲别敲，那可是我命根子，我说的是实话，这是他先抱我的。你想啊，那时我刚打过炮还软着呢， 哎，我干脆把这段省了吧，反正我就是这样遇上他的。当时正好想到往下第三层有间以前建筑队看料子住的临时小屋子没有拆，就把他偷偷安顿在那里，从家里拿了些被窝铺盖，凑了些锅碗瓢盆，又打着给孩子的幌子向小区一些好心的住户要了些女孩子穿的什么旧衣服什么的，要这么着啊，让他住了下来。他当晚就发高烧的说胡话，让我伺弄几天才见好。他小嘴满甜，张口就是哥，闭口就是谢，有时候身体发虚还迷迷瞪瞪的往我怀里偎。哦，不提这个不提这个，天地良心，我看他比我那傻闺女大不了多少，真没怎么动歪心眼儿。